讲题呢是生命之道。那么刚才读的这个经文应该让我们觉得还挺熟悉的，那么就是永恒神的道啊，成为有，就是说成为有完全人性的耶稣。那么在历史中呢，生活在某些人中间有33年半的时间。那身为耶稣的12个门徒之一的这个使徒约翰，就和耶稣呢一起生活了有3年半啊，所以呢，这个道成肉身呢，就成了约翰对于耶稣呢最深刻的认知啊。那么，所以这个约翰福音的开头呢，也用了非常类似的这个词语来描述耶稣啊。那为了表达相同的观念啊，他是为了要表达相同的观念。现在呢，让我们来复习一下啊，因为这个其实大家是很熟悉的，就是约翰福音1章14到18节，让我们来读一下。来，道成了肉身，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圣灵，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从那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可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我不知道大家读了以后是觉得哎真的很像啊，还是说哎有点差别哦，不完全一样哦，至少是用的词汇很像，可是它要代表的表达的意义呢，其实呢有差别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要培养一些敏锐感，就是我们也许看词句没什么太大的不同，但是你会发现这些词句摆在一起的方式会让我们看出来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约翰福音一章这段经文啊，虽然读起来跟约翰一书很相似，开头很相似呢，但在意义上呢有相当的差别。因为呢，这里我们刚刚读的这个约翰福音一章的经文是比较注重啊，着重在耶稣和神的关系。有没有注意到14节还有18节都在讲什么呢？你看那个红字的地方啊，耶稣道成了肉身，然后呢，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然后再来说什么？第18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么这里主要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呢？这是他在强调耶稣和神的关系。那么与刚刚我们读的这个约翰一书的1章4节呢，则是在强调什么？耶稣是一个真实的人啊，真实的人，那么也有什么完全的人性啊？我们回想一下，还记得吧？就因为呢，耶稣和门徒一起生活过，怎么样？都亲耳听到啊，亲眼看见啊，然后呢，还也亲手摸过这位有血有肉的耶稣啊。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差别。所以前面约翰福音在告诉我们耶稣跟神的关系，现在在告诉我们耶稣跟人有一种非常啊这个特殊的一种关系。那么然后呢，约翰在1章4节说出了他见证耶稣有完全人性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让相信耶稣是神独生子的人喜乐充足。哎，这是太好的一个应许。这但愿真的是我们都能够从这个经文里面能够看到的，我们是应该喜乐充足的啊。那么显然呢，使徒约翰因着耶稣而喜乐充足，因此他积极的传递这个信息，要让信耶稣的人也都喜乐充足。一个人呢，因着耶稣喜乐充足呢，会从心里爱他，会想要为耶稣做些什么。我们大概也稍微有点经验了啊，当一个人从心里啊爱另一个人的时候呢，他会常常想要为对方做些什么，而且是什么发乎自然，你不需要强迫他啊，你不需要去提醒他，他就会想要为这个人做些什么啊。同样从心里爱耶稣的基督徒呢，会自然的想要为耶稣做些什么， 他会有传福音的动力，有为耶稣做见证的这种冲动，也乐于参与服事。那么如果你在三周前的主日啊有在这里啊，听到了那一天的讲员李健长老的信息啊，大概会记得他问了大家的一个问题啊，我把这问题重复一下。你在信主之后一段时间，比起刚信主的时候，在哪段时间比较爱主？在哪个时间比较爱主？那有意思的是呢，他问了以后呢，就立刻打了一个圆场啊，说你不用回答我，你自己在心里回答就好，还记得吧？我觉得他是出于爱心，他的意思是，这个问题啊不好的啊，这个我不要为难你们的了，我不为难你们了。然后他说，他觉得自己是在出信的时候呢比较爱主。这是怎么回事？理论上基督徒在信主一段时间，说或者说好一段时间之后呢，听的道比较多了，对吧？圣经也读的比较多了，或许还有主日学院培训呢，对自己的信仰应该比较清楚了。那么怎么爱主不如出信的时候呢？而且呢，如果是一般信徒的话，我连在我们中间教课的啊，就在教神学院的那个李健长老自己都这么认为啊。或许呢，约翰一书的这段经文呢，可以给我们一些线索啊。那么呢，我们先来看个经文的头两节啊，不太多啊，好啊。那么我们还是一样啊，要注意那个红字的部分啊。这里讲到呢，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啊，那么然后呢，第二节讲什么？生命已经显现出来，还有呢，且显现于我们呢，永远的生命。这当然都是在讲耶稣，还有耶稣要给耶稣有的，还要给我们的生命啊。所以这两节直接指出，耶稣就是在永恒中一直有的生命之道。那么他来到人的中间，为了要给人永恒的生命。就是属神的生命，因为呢，耶稣有说过嘛，在约翰福音的十章十节，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要得的更丰富啊。那么，在耶稣之前呢，没有人，绝对没有人能够想象，有必死的人能够得到啊，就是像这个有限必死的人能够得到永生神的生命。如果真的有人能想得到的话，耶稣也不会被钉死在十字架。就是没有人想得到，也没人敢这么想啊！但是耶稣竟然把这样子的观念传递出来的话呢，所以他才会被钉死在十字架啊！好，然而呢，耶稣成为真实的人，生活在人的中间，最后呢，从死里复活，证明耶稣呢有神的生命，还要把神的生命给信他的人啊。那么我们大概已经有点是。差不多都熟悉那个道的那个字，对吧？而且大部分人也大概知道道就是那个 logos 啊，那个当然是个希腊文了，但是今天来讲已经变成了一个算是一个名词啊。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字啊，这个 logos 就是希腊文的是话，它是包括了说的话语，还有呢写的字句，但是呢这个字用在耶稣身上。就成了一个专有名词，神的话啊。那么神的话成为耶稣，不仅有生命，也要给人生命。那么耶稣是神的话，代表什么意义？我们讲讲耶稣啊，我们知道历史上是有耶稣这么一个人嘛。那神的话，他变成神的话，那到底什么意思呢？那我们来看看，耶稣是神的话代表的意义。第一个呢，第一个就是说，耶稣呢是完整没有瑕疵的神的启示啊。耶稣是完整没有瑕疵，就所有的启示到耶稣结束啊，就到此啊。那么当然圣灵会带领我们把这个启示看得更清楚，更符合神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的心意啊。但是呢， 这个启示完整了啊，没有那个，就是已经结束了。所以我们注意一件事情，我们常说圣经是神的话啊，但是这个话不精确。我们读的圣经是神的话的文字记载，你不管读什么圣经啊，只要你读能读的啊，只要你眼睛还能够读到的那些圣经，就是什么文字的记载，是神的话的文字记载啊。那么我们也说圣经无误，对吧？那这可以应该是对的，对，因为神的话怎么会有误？神说的话还会有误吗？那怎么才叫神的话呢？而且即使瑕疵都不应该有。的确，神的话当然无误啊，但是人的理解或传递会不会有误啊？当你要把它用文字表达出来的时候，会不会有瑕疵呢？哎，这个是我们应该要考虑的，对吧？大概也必须承认的嘛，啊，所以啊，这个人类文字版本的圣经会有瑕疵和错误啊，但是神容许，神要不然神不会借着人写圣经嘛？那干嘛呢？他自己就像给摩西石板一样嘛，把好一大堆石板摆在那里，说你这是我写的，你们抄吧啊，对，对，但是不是这么回事，我们都知道了啊，是借着人写出来的，所以他容许，他也接受啊，我们人的有限性会表现在这些人类文字版本的圣经里面的一些瑕疵，甚至一些错误上啊。那么唯有啊，所以注意啊，唯有耶稣呢是什么？是完整没有瑕疵神的话，所以啊，只有在耶稣身上才能看到圣经无误啊，只有在耶稣身上才能看到圣经无误啊。好，第二，耶稣是活的完整无误的圣经啊，就是从前面这些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是神的话的意思是，耶稣是活着的、完整的、无误的圣经。所以怎么样？我们看没有看到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跟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讲话的时候，常常在矫正他们对于圣经的错误观念。对，他也会讲说，啊，有人告诉你什么什么，但是我告诉你什么什么，因为呢，他才是完整的、无误的圣经。那么再来呢，我们看下面一个第二个部分，就是耶稣有神性和人性。所以完整的神的话必须有神性也有人性啊。那么记不记得李健长老在那边讲到，你们为什么要问我们那个问题啊？你在信主之后一段时间，比起刚信主的时候，在哪个时候比较爱主？他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因为当时他在讲一件事情，是基督徒很需要反思的。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记得，但是我对他的讲话很有共鸣，所以我的印象非常深刻。特别是对圣经很认真的基督徒啊，我们真的需要反思这一段话。所以我们现在呢，请大家复习一下，我们一起来读它。就是这是他基本上是他的原话呢，有几个字我后来再听录音也听不清楚，所以我就没办法摆进去了。现在我们请大家，我们再读一下，来复习一下啊。今天基督徒和教会有很多人在读圣经的时候，把圣经高举到没有人性的地步。圣经神圣性啊，把圣经的人性拿掉，当圣经的人性被拿掉了，它就不再是圣经了，而是教导。今天教会真的剩下教导。是非对错批判指责啊，我对这话很有共鸣。但是如果不是他来讲，我老还真不敢讲。因为他已经走了嘛，啊，他讲，你们不高兴就骂他。好，我完整的圣经啊，原本就是和耶稣一样。不仅有完全的神性， 也有完全的人性。当基督徒和教会自以为在捍卫圣经，高举圣经的神圣性，牺牲了圣经原本有的人性，其实呢是不知不觉的把耶稣的生命之道呢降格成了教条，成为新约的律法，这就变成了新约的律法。我刚才说了，使徒约翰在第四节说，他要基督徒知道耶稣不仅是神也是完全的人，为了使得他们喜乐充足。为什么知道耶稣有完全的人性会使得信耶稣的人喜乐充足呢？这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要了解一下啊，基督徒不基督教啊的起源。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最初的基督徒和犹太教徒都是犹太人，但是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对比很强烈。那么犹太人基督徒很明显的脱离了犹太教之下的沉闷和压抑，在生活上中表现出很大的活力和兴奋。其实这些人在当时呢也还是犹太人，不，也还是犹太教徒，他们其实在当时还算是犹太教徒，因为他们并没有停止过遵守犹太教的教规。那么在信仰上唯一的不同啊，他们相信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呢就是犹太人所等候的救主，希伯来文是弥赛亚。那么他们会相信是因为被钉死耶稣呢在第三天复活了。当时犹太人基督徒和犹太教徒敬拜同一位神，那么也都遵守神界的摩西颁布给犹太人的律法。然而基督徒相信复活的耶稣就是那位真神，成为完全的人来到中间，要把人从律法之下带进恩典之中。然后看到什么呢？原来高高在上的审判人定罪的神啊，令人敬而就是敬畏而生畏啊，但是呢怎么样就是肃然起敬，可是敬而远之了啊。是那样一位神，因着耶稣有完全人性的耶稣呢成为了可亲近、赐下恩典还有赎罪的父神。一下子从了一个要定我的罪、审判我的啊，我随时都要担心害怕他在盯着我的那一位，变成了什么？其实是要给我恩典、给我生命一位父神啊，我可以称他阿爸父，跟耶稣一样。是这样的认知的转变，使得相信耶稣是神独生子的人能够喜乐充足。而且不只是在刚成为基督徒的那段时间，而是持续有了喜乐。然而圣经中的人性被拿掉之后，剩下的教条成了新约的律法，又如何能使基督徒喜乐充足呢？那么爱主又如何能够持续不降温呢？耶稣在世上做了很多的事，我们的印象比较深刻的多半是那些神迹奇事啊。其实啊，耶稣有一项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他做的工作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向人澄清神在旧约中的启示，或者应该说是矫正犹太人对旧约圣经的那些错误理解和应用。因为他知道问题在于犹太教高举旧约经文的神圣性呢，认为经文必须按照字面理解应用呢，到了没有人性的地步。例如说安息日是神圣的，必须也只能聚会休息，即使医治病人都是犯罪。那么耶稣呢就特意多次在安息日治病，而且行的是什么神迹性的医治。可是他医治都不是大小病啊，都是大病啊，一般在医学上来讲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啊。那么不要说当时的医学，在今天都不可能。好，我们来看看啊， 这是讲到啊，耶稣特意在安息日医治的例子啊。耶稣其实有很多地方记载耶稣医治，但这里我强调的是在安息日医治啊，特别在安息日医治，而且呢还惹了麻烦的，就是第一个，你看大家大概记得吧？对于那个右手不该怎么说，伸出手来，那人的手就复原。那今天没有哪个医生说伸出手来，你那不干的就会复原，对吧？就在这个医学上不可能的嘛，对吧？这肯定是神迹嘛。然后呢，按手让驼背18人的女人直起腰来，啊，直起腰来。那么有一个法利赛人，在一个法利赛人的领袖家医治了患上腰肿的病人呢，啊，这是在路亚福音。然后呢，在毕士大池旁医治他的38年的人，还有就是。让一个生来瞎眼的人看见，那么这些都是啊，这个神迹性的医治啊，那么只能承认它是神迹，那么而且呢，它是特意在安息做的啊，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想，你如果当场在场啊，你看到这种事情是什么反应啊？我们来想想看。正常的人性反应看到这种医治会是什么？一定是很惊讶，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为那个得医治的人高兴啊！哇，你看到一个瘫在那里突然站起来，你不为他高兴吗？太好了，哎哎。第三个是什么？你一定会很重视行医治的耶稣啊！他为什么可以这样？他到底是谁啊？啊！而且你也很愿意去听听啊，他想什么吧？但是。耶稣每一次行医治呢，都被指责干犯了安息日。你看见那些指责他的人，没有一个为那个被医治者高兴，也没有一个人说这真不得了啊！那些指责他的人都说你干犯了安息日，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甚至有会堂人警长说什么啊？其他几天都可以医治，你为什么偏偏在今天医治啊？对，这就是什么？显然是没有人性。那么虽然还是有一些法律在愿意反思，因为呢他们觉得行这些神迹的耶稣和神的关系一定不寻常，但是那些高举经文神圣性的文士法律在人仍然坚持定耶稣的罪并且要除掉他，而且他们呢还要怎么样呢？叫那些得医治的人出来作证定耶稣的罪。如果这样被医治的人肯这样出来作证来害耶稣的话，是不是忘恩负义啊？对吧？他们竟然逼人去做忘恩负义的事，当然还是有人怕他们，所以呢勉强的配合了一下，但是也有人还真的是啊，知道不能这么做，不能做这种忘恩负义的事，就拒绝合作。结果情况是什么呢？这些不肯配合的人也被定罪赶出了会场。前面几个例子我们都会看到。那么更麻烦的是什么呢？耶稣还指出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虚伪，就是呢他们缺乏人性啊，应用圣经其实是有双重标准。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双重标准啊。好，路加福音14:5，耶稣质问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我立刻把它拉上来。哎，你看医治人不行，因为那是别人跟我没关系，可是如果是我的牛跟驴掉在井里的话，嘿，损失不小啊，那会影响到我的口袋呢，怎么可以呢？那种医虽然安息日可以做，照做不误，这是不是双重标准？对吧？虚伪。那么双重标准很难通过理性的检验啊，在现实生活中啊，是非不明呢是常有的事，我们也会需要接受一些不合理的事，但是呢双重标准通常是最难被接受的。例如说你去一个单位办事，然后呢他告诉你说你的条件不符合不能办，那如果当时你发现在场所有的人跟你同样的情况的都被拒绝，那么即使要求不合理，大家虽然不高兴也还能接受，可是这时候你发现有 然办通了，你能接受吗？我想大家都会很愤怒吧，这什么意思啊？我为什么他可以，我们就不行呢？对，因为这双重标准，所以这是最难被接受。我们从小就知道双重标准呢是什么，错误可笑。一位父亲在教训儿子说话呢要诚实，不可以说谎。然后女儿过来说，房东在外面敲门讨房租，爸爸反射性的回答女儿说，去告诉他，哦，我爸爸不在家，对吧？类似这样的笑话呢，我们大家都听过。问题在于，实际生活不都是单纯的黑白分明的，绝对化一些教导是有风险的。当自己都做不到的时候，被教导的人看在眼里，即使嘴里不说，心里也会有负面的想法。所以，当我们在高谈属灵的时候，要小心啊！如果这连自己都做不到的话，其实那个负面的影响是不小的。也许人家不说出来，但是埋在心里的影响也不会太小。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呢，看到过一个双重标准的一个圣经应用啊，双重标准让我印象很深刻。那是一门圣经课，教课老师在北美还颇有名气。有一天讲到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七节啊，这是耶稣的教导。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啊，你们的话是，啊，我们一起来读好吧，记住来。这个话好像挺绝对的，所以有同学问说可以说白话吗？你知道什么叫白话吗？就是善意的话言，我不是恶意，我也不是为我自己的谋我自己的私利。我是为了一些人的一些好处着想啊，我其实我的这个整个的动机都是好的啊，都是善良的，所以我没有讲真话，叫白话。例如说，有绝症的病人被诊断了，这个医治是不会有效的，医治无望，不如放弃治疗啊，让病人还能够有一些不受苦、不必受苦的时间嘛。于是呢，家人要求啊，这个教会来探访的人不要向那个病人透露他的真实病情。那么，所以问题是，如果这个病人向探访的人问起自己的病情，那该如何回答？要怎么回答？白纸黑字的经文就在这里，你怎么办？你心里怎么想？跟那个白纸黑字上怎么讲，我相信多半有点距离，我们大家都敢说的，有没有距离敢说，有距离就敢说。所以怎么样，老师他不讲思索的就回答的直截了当，就表示没有距离。他怎么说呢？啊，我会告诉他实情，我认为病人知道自己的病情的权利不应该被剥夺。基督徒不应该说谎，包括所谓的白谎，因为说白谎也是说谎，斩钉断铁啊。那么当时没有人在说什么，但是我可以感受到有不小的惊讶。这位老师平时对学生还颇有些爱心的表现，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呢，当然会令人感到意外。然后呢，课程进行了约半个小时之后呢，又谈到如果有传道人出了严重的问题，教会是否就应该解聘？那么他认为应该让传道人自己辞职去找别的教会。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显然是比较柔和啊，比较软点。那于是就有人提问，如果他找到的教会来询问这位传道人为何要离开现在服事的教会，那又该如何回答呢？你觉得该如何回答？既然不能说谎啊，连白谎都不行啊，那只能说出实情啊。哎，说出实情会有后果的，那万一那个教会因此就不聘用那个传道人了，那又该如何是好啊？对不对？这个汤山玉送不出去了，对不对？这教会这个传道人的教会有问题，那老是平息怎么办呢？ 那有意思的是什么？这位老师的回答竟然是，我不会去说另一个传道人不好吃，我会说不知道。我会说我不知道，那不就是说白谎吗？为了让出了问题的传道人顺利找到工作离开，自己教会的风波能够尽快平息，却剥夺了要聘请这位传道人的教会知道他有什么问题的权利。但前面那个病人知道的权利不能被剥夺，在这里另一个教会牵涉到好多人的教会知道的权利却被剥夺了，这不是双重标准吗？我觉得当时啊，有同学和我一样很想提醒老师啊，哎，您不是半小时前才说过说白谎也不可以吗？不过大家都还聪明，克制住了这个做学生不需要有的冲动。俗话说得好，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哎，你在神学院上课修课及格赶快毕业还是比较重要的。那么其实啊，让我印象深刻的不是这位老师对圣经的应用有双重不恶，而是他可以在半个小时之内说了两个相抵触的应用，竟然完全不觉得有问题，是不是代表他在这方面有些麻木了？那有没有可能他教出来的学生在这方面也会麻木了？这该如何是好？对，特别是一些年轻学生从开始的时候就在这方面麻木的话，将来的教导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什么样的影响啊？对，我在那个时候已经老了，对，我多少替一些年轻的学生感觉到有点担心了。其实稍微用一些理性思考的就会发现有问题，因为当圣经被人的人性被去掉之后呢，就是但是当圣经的人性被去掉之后，理性的思考也就同时被圣经的神圣性压住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道 logos 本身就包括了人的理性啊。我们来看看这个道 logos 的意思。你看看啊，这个词希腊文在词典里面的编号是7359，它的意思就是第一个话语，包括神的话，但是注意第二。理智思考的心理技能，这就是包括理性的。所以你把这个道的这个人性拿掉的话，这人的理性就没了。耶稣曾经多次对自以为熟悉圣经的文士还有法利赛人说，经上记着的你们没有念过吗？对吧？有一个印象吗？经上记的什么什么你们没有念过吗？它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看一下啊，他是在指责这些高举圣经的神圣性，却把原本要给人生命的圣经读成了叫人死的律法教条啊。因为什么？他们就像使徒保罗所说的啊，我们有接下来那句话吧，就是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活。只看字句，他们只看字句，没有用理性去思考字句背后的意义。其实啊，不只是读圣经，缺乏理性思考，读任何书啊，错误的理解和应用是很自然的。有没有听过像这样一句话？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不如不读书。耶稣呢，还示范过。学习圣经要有理性的思考。经文上有人记载，他在12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带他到圣殿去，后来找不到他，他们怎么也找不到他，走了一天，离开耶路撒冷有一天了，又回去找他，然后发现什么？他在圣殿，他在什么？他在圣殿里干什么呢？啊，干什么呢？他在坐在教室中间，一边听一边问。问，你没有理性思考，能问吗？能问得出来吗？一个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如果学生完全没有问题了，他真的不知道学生到底听懂多少。但是当有学生问的时候，才能够判断得出来。当学生肯问，他才知道到底你学的是到什么程度，是吧？对。 以问代表有理性的思考。如果矫正缺乏人性的圣经的应用啊，我就是如何矫正缺乏人性的圣经应用，是我们迟早必须面对的问题。社会的知识水平普遍在提升，缺乏理性的传统教导呢，会使得教会越来越被边缘化。例如说，马太福音19:6，耶稣说：“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即使在今天呢，这些经文仍然被一些保守的教会应用到没有人性的地步。的确有教会的姐妹因为家暴严重了，为自己的安全呢担忧啊，性命的安全担忧啊，希望能够离婚呢。教会的领袖呢，就会用这些经文告诉他，绝对不可以。即使真的性命不好，那也是神的心意，必须证明。我们在这里可能想到，在有的地方还真是如此。而且我告诉你，因为我是弟兄，碰到这种问题还少一点。如果是去姐妹，就是在海边姐妹的话，她碰到这种问题可多了啊。我在想，如果真有悲剧发生了，教会的领袖会不会表扬这位姐妹说她是为主殉道的，是个好榜样？那这样的错误应用圣经造成妻子受伤送命的例子其实并不少见啊。更糟糕的是呢，会有很多非基督徒对于教会这种做法根本无法理解，而排斥基督教。如果经文的意思真是如此也就罢了，然而因为基督徒错误理解圣经阻碍了福音的工作，那就是我们对主的亏欠，这个亏欠可大了。其实啊，你只要有点理性思考就能够看出问题。神的话是要给信徒生命，还要让信徒喜乐充足。那么这位顺从教会如此教导的姐妹，她却每天生活在死亡威胁的惧怕之中，这会是神真正的心意吗？神的心意真是如此吗？这种理性思考马上就会觉得有问题。那么只要很深入研究一下经文，就可以避免这样子的错误所产生的悲剧啊。那么我在上个月分享的信息中就解释过，耶稣说神配合的人不分开，是针对当时犹太人丈夫可以任意休妻的做法，不应该被直接应用在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妻子身上。我们需要效法耶稣啊，不只是听也要问。传统观念的解经和应用是有价值的，但是究竟是不同时代的人所看到的信息，因此呢，需要被检验是否仍然是神要给我们这个时代的信息。我们若是能够效法耶稣，直问不合理的经文理解和应用啊，就是对于不合理的经文和应用呢，我们能够效法耶稣去直问它，很多的错误可以避免，偏差的观念也是可以被矫正的，质疑可以带给我们动力，加深研究经文的功夫，找出经文的原本意思。那么经由圣灵带领来分辨出来传统的教导中哪些是必须坚持的真理啊，那我们就固守；但是哪些是时代有时代性的可以改变的传统，那么我们就应该调整。最后能够基于同等就是重视圣经的人性和神性跟人性的理解呢，看到合适的应用，喜乐呢就充足呢，就自然是我们的回报。那我记得上次分享的时候我讲过啊，我回答了教会的一个问题，关于这个是不是应该去劝说一个受伤害的姐妹一个复婚的这个问题啊。完了以后，结束以后呢教会有这个领导同工来跟我讲说，他是个弟兄，他说你今天的回答给了好几位姐妹安慰，他们是同工，但是他们受过伤害，他们离婚，因为这些教导传统教导使得他们总觉得低人一等，总觉得有一些罪恶感，总觉得自己好像在某些方面 就比较差，甚至于有些人怀疑自己是不是应该做成功，但是他们得到释放，他们的喜乐不会再因为这个事情减少。而我也是一样，而我过去教这样子的教导是根据传统的教导，我自己有些时候也觉得不太合适，但是既然圣经这么说，我也只能这么教。可是今天我明白了，圣经这不是圣经的意思，圣经不是这样教我，所以我也被释放，我以后可以啊，在教导的事情上面呢，就不会让我自己也在两难之中啊，而所以我也有了喜乐。那你想一下，这样子的一个回应，对我来讲是不是也是喜乐中？我觉得值啊，不虚此行，比起我把那门课教完的那个收获还大啊，因为。会有这种问题，通常都是什么？都是有及时的需要。如果在这种及时的需要当中，能够让人得到帮助，能够让人得到释放，能够让人得到喜乐，那么同样的啊，我本身也能够得到很大的喜乐。这都是因为有圣灵的工作啊。所以在这些事情上，我就是发现一件事情，在教课的时候碰上有这种挑战性的问题，是有些时候是真有点可怕，有点吓人。真的就像是说呢，教务处遇到有人来踢馆，你不知道结果会如何，但是靠着圣灵的带领，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能够带给人喜乐，带给人平安，能够带给人释放，然后呢，同样的自己也能得到喜乐的话，就会觉得这是真正能够帮助人的一个机会啊。那这就是，而且是神给的啊。所以我现在呢，在这种事情上面，我比较不会去把握说，千万不要这种插曲发生。有些时候还得欢迎一下这种插曲啊，所以呢，我们来看看今天这个红姐的，就是说，耶稣是神啊，活着的、完整的、无误的圣经。圣经的神圣性和人性呢，必须被同等重视。我多了一个字啊，圣经的神圣性和人性必须被同等重视。那么，对于经文的理解应用呢，要考虑人性和理性。避免双重标准，效法耶稣指引，不合理的经文理解和应用。我们要加深研究经文的功夫，检验传统的教导，分辨出必须持守的真理，还有可以改变的传统。但愿呢，都因为我们在这些事情上的努力，能够借着。生命之道也是喜乐充足。我们一起祷告，耶稣在线上感谢你，不仅给了我们神的话语，而且你自己成为了那完整的神的话语来到我们中间，让我们能够从你身上看到神完整的启示是没有瑕疵的，也是无误的。我们也知道只有在你身上，我们才能从圣经上得到正确的理解，还有合乎主心意的应用。但愿主能够赐下我们智慧跟动力，效法主耶稣，能够在学习的事情上面常常能够质问一些传统上的解释，能够保留有价值，但是也有勇气突破已经过时的一些传统。我们向主献上感谢，我们也求主能够在这些事情上面把喜乐充足成为我们的回报。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Thank you.